有朋友很诧异地问我，既然美国处于强势地位，中国没有什么胜算，那还没完没了地谈什么呢？直接把习近平打趴下不就完了吗？世界上的事情如果都这么简单，人类可能早就停留在猴子的时代了。比如下棋看上去已经没什么希望了，还有可能翻盘反败为胜。中美关系过去也有过这样的先例，现在小习正是抱有这方面的幻想，才让刘鹤这个替罪羊没完没了的谈判，自己在国人面前冒充好汉，两面派玩得炉火纯青。习近平的希望是什么呢？一个是咱们前面说过的川普缺乏政治经验，就像瑞孝俭大使批评的那样，不应该以个人感情处理国家大事。川普总统过去没从事过政治，而管理国家和他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可以说了不算的管理公司的习惯完全不同。他这种多变的行为方式可能是个好商人，但作为政治家就显得非常没有信用。自己的朋友不知道该如何与你协调一致，敌人则容易相信你的愚蠢可以利用。习近平既不让步也不后退，正是希望没完没了的谈判是忽悠川普个人绕过谈判代表的好机会。除了行为方式多变之外，我相信中共也看出了川普总统更深层次的弱点，这可能是媒体和观察家们很少看到的弱点。想要青史留名，以一个成功商人的身份过去混了个媒体名人，他敢冒险出来选总统，只能是不甘寂寞，想要更上一层楼，青史留名。本来这不是坏事，正是很多敢为天下先的大政治家成功立业的深层动机。但是考虑到任期有限，习近平又很难缠，采取了拖延战术，最终打倒习近平的可能不是川普本人，而是他的后任捡了便宜，这可是野心勃勃的总统大人难以容忍的。怎么办呢？正想睡觉，有人送来了个枕头，当不了最伟大的，至少也要超过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于是就有了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计划。奥巴马什么都没做就得了个奖，酸掉了全世界的牙根儿。那个评奖委员会拍大国马屁的行迹已经不需要猜测了，给自认为最伟大的总统拿下这个奖应该难度不大。其实不然，中国也是个大国，而且和那个北欧小国之间有很多可以随时取消的生意。除此之外，想得和平奖的理由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解决朝鲜的核武器。能真正控制住金三胖态度的是谁呢？又当然就是中国了。这就是川普总统必须把和中国的谈判权而不是决定权拿在自己手里的原因。这个谈判地点要么是在中国境内，要么是在川普自家的庄园，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谈判的核心内容不会泄露给媒体，保证双管齐下给总统大人拿到这个奖，成为至少比奥巴马更伟大的总统。算一算，得到和平奖的美国总统确实不多，因为过去的评奖委员们不想被人怀疑，现在他们不怕了，机会难得，习近平的手下们也足够聪明到能够把握这个好机会，一举挫败这个志大才疏的美国总统。然后呢，很多朋友会急着知道然后会怎么样，然后习近平就可以成功的拖延这场必输的棋局，来他个大翻盘。习近平的后手包括撕毁协议，也会包括非正式的透露秘密谈判的消息给媒体，毁坏川普和民主政治的名誉，既打击了川普，又破坏了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信心，一举两得。应该承认，利用诺贝尔奖来翻盘的确是一步好棋，且看美国的民主机制有没有什么高招来应对了。